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八章。上次我们讲到罗马书实在是一本很宝贵的书，有神学家说，假如说我们圣经都被毁了，假如把罗马书跟约翰福音还留下来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还是得到得救的经义，是很宝贵的。特别是罗马书，保罗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思想，而且他是从一个完全反对主耶稣反对基督教的人，他能够认识主耶稣，所以他亲身的经历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真实，再加上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在旧约的里面也是也很深的造就，所以当他得救了以后，相信了主耶稣以后，得到了神的生命以后，他就完全的证实原来在旧约里面那位预言在几千年前就预言神要对人类的一个大的一个奇妙的拯救，预言在旧约的当中，原来那位救主就正是主耶稣基督，他过去所迫害的主耶稣基督，看不起的主耶稣基督，原本就真的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所以他在罗马书在讲的时候很有系统的说，第一章第二章就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外邦人也犯了罪，犹太人也犯了罪，犹太人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只是有头脑的知识，假如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同样的也是罪人，该加上更加上一个假冒为善，因为他们有知识。第三章到五章那怎么办呢？全世界都是罪人，都已经被定罪了，都与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了，所以人类从犯罪开始跟神隔绝了以后，就开始生命没有保障，常常忧虑恐慌，畏首畏尾，对前途没有把握，活在非常恐慌和没有满足的当中，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是没有安全感的，是很痛苦的，但是神他爱人，所以他来救我们，所以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保罗就讲到神怎么样的来救，他来救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事，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善行，那是完全相信，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人，就是要为人的罪来受死，所以人的得救完全是凭着信心，信一个救主，信他所做他所说他所行，所以我们信了以后得救了，所以三到五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救，得救了以后有多大的福气。那但是还是有人不清楚，因为得救了就可以任意妄为，所以第六章就说得救的人不可能再继续的活在罪中，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带罪的老自己，我们信了他也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他的死就成为我的死，所以我的这个罪性跟他一同死了，不仅是在道理上如此，我们从信心上要这样的来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们这个老我已经带罪的老我已经死了，不应该再让这个老我来掌权。那第七章呢就讲到有的人的确是很有诚意的要为主活， 要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但是做来做去做不到，常常想做为主来做一点事，或者说要顺服神，结果不仅是做不成，倒反而跌倒，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第七章就说到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心里面会常常因着我们这个老我仍旧存在，虽然我们的老我在地位上是死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他是一个带罪的老我是死的，我们必须要活在信心的当中，常常看他是死的。什么叫做看他是死的？就是说不要再跟老我去 say yes， 或者说体贴老我，我们要拒绝老我的那种情欲、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那种罪性。所以第七章就说到，虽然得救的人常常喜欢来取悦神，来服侍，来顺服神，但是在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实在是很软弱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要了解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以后，要讨神的喜悦，要成就神的心意，要越来越像主，不是靠自己，不是靠我立志咬紧牙根我一定要顺服。当然这是好的，我们有这样的立志，我们还要在生活上不断的依靠顺服我们的救主。所以第七章告诉我们不要靠自己，要完全的靠主。所以在七章二十三节保罗就呼吁大家，他得到了一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他就说24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得救了以后，我们假如真的是有生命，我们是愿意，里面是真的愿意服顺服神的。但是若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常常跌倒，很苦。所以保罗说他得到了一个秘诀，乃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种罪体的败坏。所以第八章呢就讲到怎么样的细细的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3章到5章是如何的得救，4章是告诉我们来举例子，完全是凭着信心。然后第5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到底我们是要做一个得救的人归入基督呢，还是没有得救归入呢？第一个老亚当带罪的人的当中。假如我们立志要来跟随神的话，那第6章到第8章我们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有成圣的生活，所以说不要再犯罪，不要再依靠自己。那第8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得胜成圣的生活。上次我跟大家讲了，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概括的分为4段。第1节到第4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假如真正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免于被定罪，就不被定罪了。今天世人不知道，他们以为信主不信主都没关系，等我老了要死的时候再信也不迟。他们不晓得其实一个没有救主的人，他今天已经活在被定罪的当中。被定罪的当中，你跟这位爱你的神隔绝了，你得不到神的帮助，你得不到神的安慰，而且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必定是 要受严厉的审判。所以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真正得救了的人，我们就不需要被定罪了，我们可以从这些被定罪的里面完全的被释放出来。那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真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免于生活上的不断的失败。那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假如真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可以免于活在一天到晚灰心丧志的当中。一个没有神的人很难快乐的，因为他没有依靠。神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要我们靠他而过一个平安喜乐、毫无忧虑、毫无缺乏的生活。但是人犯了罪，跟这位爱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的神隔绝了，我们一天到晚活在恐慌、惧怕、不安、灰心丧志的当中。那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假如我们真的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可以免于畏惧。畏惧、惧怕这件事情，他特别提出来，惧怕是一个人的心快乐的一个致命伤。一个一天到晚恐惧的人是很痛苦的。假如痛苦畏惧到一个地步，不仅是让你得病，甚至于都让你死亡。所以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保罗给我们把握，你若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不需要惧怕。所以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好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先读到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今天假如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蒙拣选，真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来十字架上的死原来是为着我的罪死的，我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得救不是一套头脑的知识，得救是神看内心。假如我们的内心是诚实的，他不仅是饶恕我们的罪，他还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说，你假如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刚刚我讲到所有的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老亚当里面。那个老亚当怎么样的悖逆神，老亚当的个性就是很容易上魔鬼的当。我们就在老亚当的里面，我们生下来是被定罪的，所以我们是被定罪的人。那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耶稣的人不被定罪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基督耶稣他舍身赎了我们。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 我们怎么得救的？哦，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套道理就够了，而是主耶稣的的确确为了救我们，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为我们付了罪该付的律法上要求的代价。律法的要求，神是公义的，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第九节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一个不信神的人，我们对神有说不出来的反感，神也没有得罪我们，但是我们讲到神我们就很生气啊，特别神说我们是有罪的啊，甚至于根本就不承认有神，这是我们不信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们根本不认识他的时候，任何人只要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在还跟神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来为我们死。况且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他，当然神更愿意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过一个得救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有是有神生命的人，主耶稣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以此为傲，以此为乐。常常我就想到，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盼望，但是一回想，神竟然救了我，神竟然让我今天得在基督耶稣里，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盼望，只是要完成神要我完成的旨意，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感恩。所以假如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第二节他就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软弱，为什么常常甚至于得救了以后还是软弱，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老自己，老自己已经堕落在罪中，是假如没有神是绝对没有盼望的。他说这个罪的律，什么叫做罪的律？让我能够有了主耶稣，就能够脱离死和罪的律。罪的律就是罪的权势。我们生下来以后，在我们的老我当中，这个罪真的是可以辖制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不该做，对不起，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抵制，就是要做，明明晓得不应该拿的东西也去拿，明明晓得应该专心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做不到，因为罪有罪的权势。这个罪的权势一直把我们拖下去，在第七章我们刚刚读了十四节十五节，讲到我们属乎肉体的时候，我说卖给罪了。什么叫卖给罪了？就是做罪的奴仆了。罪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看一个人，他不要说什么大事，就说小小的事情他都受辖制，比如说抽烟呢，比如说吸毒了，赌博了，这些事情假如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是受他的限制。甚至于在信了主以后， 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挣扎，因为这个肉体的老我还活着，这个老我要我们不断的灵命成长，靠着主的力量来慢慢的来控制它。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面与面与主见面的时候，这个老我才完全的死。所以十八节，第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父慈，我所愿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不做。这就是一个罪的律，罪的律。所以不仅是我们犯罪主要的一个原因，罪借着魔鬼常常的来欺骗搅扰，有一种权势。那什么叫做死的律呢？死的律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罪的。那当人一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神完全的隔绝。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我们的死不一定是肉体的死，当然我们肉体的死是因为我们老我犯罪死带来的结果，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灵的死。灵的死就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了，你一犯罪你就活在跟神隔绝的当中。所以你跟爱你的神保护你的神脱离了，你就完全没有力量，甚至于因着跟神隔绝你感觉都没有，连感觉都没有。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他叫我们活过来，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活在罪的律下面，也活在死的律下面，我们整个人就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得救以后呢，神饶恕了我们的罪，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的生命他是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提醒，常常光照，他是不容许我们再继续活在罪中。所以我们不会再继续的犯罪，也不会常常跟随隔绝。所以神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抵制罪和死的律。这就像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等于说好像这个钱有一个律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律就是地心吸力。假如我把这个钱一丢，它一定是往下掉，它一定是往下掉的。这钱一丢它一定是往下滚，它不可能往上滚。但是若是有一个力量从上面来或者从外面来的话，就算是掉我可以把它接起来，不仅接起来我还可以把它举起来。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个倾向，我们还在犯罪，我们还在跟神隔绝，软弱无能，但是神爱我们，他的圣灵在里头常常托住我们。这就是第二节所讲的，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第三节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不被定罪呢？因为律法不能够定我们两次的罪。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是公义的，他真的是像一个公义的法官，任何人犯了罪一定要受他律法的惩治。 神给我们的律法是好的，是完全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带罪的老我做不到。律法因着我们的肉体是软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人常常活在罪中。神必须要来救我们，那他怎么救？他差遣自己的儿子，他不是差遣一个义人，也不是差遣天使，因为天使只是个灵，义人世上找不到，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无罪，所以他只有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罪身的形状，像一个罪人的样子啊，取了人的形状啊，成为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子，这就是主耶稣来替我们死的样子，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啊。所以人的犯罪，这个罪人是在就有一个罪案，他就是应该死的，但是主耶稣成为一个人来站在人和神的面前说，我替他们死，就在罪案中定了罪案。这件事情是主就替我们付清了，就等于说好像有一个人举例说，一个大法官是非常亲民的，结果有一天发现他的儿子做了坏事，结果就他正在审判的时候发现是他的儿子，他同样的审判罚了一大笔的钱，这是他儿子永远也没有办法能够付清的。然后等这个案子定完了以后，他的爸爸就从后面去，就从口袋里面把所有的钱去付吧。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定罪案，罪的公价是死，但是这个死的要求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死了我们就灭亡了，只有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来替我们受咒诅啊。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因为按照律法来说，那受咒诅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挂在木头上的。那主耶稣因着爱我们，他来替我们死，使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像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福气都给了我们，而且我们还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在263面13节，他说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本来受咒诅是应该我们，他来替我们受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就是律法上的要求。这个要求在生命记21章讲的，人犯的罪就要挂在木头上，要受咒诅。他说主耶稣来替我们死了，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一个信神的，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所应许他的福气，我们只要因基督耶稣就可以领到外邦人，不仅是犹太人，可以连外邦人，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生命。所以我们只要信就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所以是主耶稣来替我们定了罪案，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律法的要求。那第四节呢，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耶稣来替我们死了，而且饶恕我们的罪，把他自己的圣灵也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就有了希望了，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成就律法上义的要求了，怎么能够成就？不要再随从肉体了，只随从圣灵就好了。所以我们要成圣的秘诀是什么？不要再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换句话说，要顺服圣灵，而不要再顺服肉体。这个肉体的力量还是有的，不要以为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了，这个肉体就完全没有力量了，我们就成为完全人了。不是的，这个肉体的情欲什么常常就想出来，我们要立志绝对不顺服他，我们要立志要绝对的顺服圣灵。所以在第二段就讲到，我们假如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免于失败，不要再继续的失败了，继续的犯罪了，继续的靠自己失败了。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其实保罗他从那个生命的根本上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常常跌倒，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圣的原因，非常深奥的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就是我做不到就懊恼就算了，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欠肉体的债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向老我低头了。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用世上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生命来解释，让我们了解我们到底是哪种生命。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自然人，自然人 natural person natural man， 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他们是不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在他们做事的时候有他们的特点。所以保罗要我们来自己衡量一下，我信了主以后常常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我要自己探讨一下，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还是一个自然人呢？还是我已经是属于基督，已经有了他的生命的人？假如我从来也没有成圣的生活的话，或者不可能过成圣生活的话，可能我的问题倒还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来，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他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晓不晓得这个世界上一种自然人，他们是没有神生命的人，这种没有人生命的人跟我们得救的在基督里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在五节到第八节做一个比较，我很快的读一下，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第五节，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假如我们立志要体贴圣灵，你没有圣灵在里面，你也不可能要体贴圣灵，你有了圣灵你就愿意要体贴圣灵。所以他就来做一个比较，他说，你自己来看看，你到底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呢，还是一个已经有圣灵的人。第五节他说，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体贴肉体的事。什么叫体贴肉体的事？ 体贴肉体的事，一天到晚专门注意的就是这个肉体。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你跟他谈属灵的事，他听不进，他也听不懂，他还觉得你今天所过的生活是很笨，浪费时间，你怎么做这些事呢？怎么不出去多赚钱多享受好啊？因为他只能体贴肉体。在280面，腓立比书第三章18节，体贴 肉体的人就是没有圣灵的人。因为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其实这些人他们说是信的，甚至于是师父的，他们行事，注意那个保罗说其实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小心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得救了。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服，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体贴肉体，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享受得到的，搞了搞去就是一些物质的享受。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享受得好。那有圣灵的人呢，他就说他是体贴圣灵的人。第5节，他说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事是总是以神的心意为念，总是以神的国度为念，这叫做体贴圣灵。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285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进入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人，我们所注重的应该是什么？第3章第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换句话说，真的你今天有了神的生命了，就当求在上面的事，以神的国度为我们常常考虑的中心。因为在上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救主坐在神的右边，他不断的在替我们代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这个老肉体已经跟主耶稣一同在十字架上。你相信他的死是为着你死的话，在地位上我们是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今天不仅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今天在父那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在父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可以随时的祷告。你假如没有信的话，我跟你讲，你连跟神祷告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祷告？一开口就可以祷告，他就听。那我们地位上是他儿女的地位啊，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主耶稣的生命我今天藏在他的里头，他在父的面前，我今天也可以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像过去一样不幸的时候完全以地上的事为念，以我们的赌服 为我们的神。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这岂不是世人追求的吗？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享受得好，这就是他们的目标。再加上有名气，骄傲。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天上。他说体贴肉体的，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乃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我们假如说体贴肉体，常常只是为了肉体着想，我们就常常会陷在罪中，所带来的是什么？就跟神隔绝。看罗马书第六章21节，就讲到我们过去没有神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其实有的时候是犯罪羞耻的事，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只不过是跟神隔绝，死亡的状况。21节，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我们过去不幸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果结局就是死，所带来的结局岂不是我们就活在与神隔绝的那种死的状况当中吗？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体贴肉体，做一些犯罪羞耻的事，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不仅是就是生命，而且还是平安，还是平安。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我们过去就是只体贴肉体，我们不仅是不愿信神，而且我们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状况。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在283面，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他从开始就有的，他是无始无终的，但是他来到地上来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使我们脱离从前的那种与神为仇的那种状况。17节，讲到主耶稣，第一章17节，他在万有之先，讲到他是神，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是他拯救出来的，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他自己用性命所赎买的，所以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今天父神说他的地位是超过万有之上，因为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命都舍了，所以他是地位是至高的。19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活和平，我们原本跟神根本要么就是不谈神，要么就是讨厌神，看了基督徒都觉得他们都是神经病，觉得他们是软弱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愚昧者。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的血跟神和好了， 我们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神借着他使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他就二十一节就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你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相信没有一个不信神的人在从前对神没有反感的。有的人说我没有反感啊，我只是不信。其实你拒绝他就是看不起他，就藐视他，觉得圣经上说的话都是假的，与他为敌。二十二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所以说呢，体贴肉体的就与神为仇，体贴圣灵的乃是不仅是生命，而且得到平安。怎么可以得到平安？神对于他的儿女赐给我们一个宝贝的最宝贝的礼物，就是他的话。他不仅是救了我们，他还给我们这本话语，让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的生活。所以任何人，假如你真的有神的生命了，神就用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读神的话。读了神的话，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顺服，顺服了以后，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八章旧约里面，在八百六十面，旧约八百六十面，神从以赛亚就预言，他要救我们，他要把弥赛亚救主差遣来拯救我们，就是他的儿子。拯救了以后呢，他还要留给我们话语。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八百六十面，旧约八百六十面，我们有了神的话，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就会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不仅是你自己平安喜乐，他还保证你的儿女也会平安喜乐，多么大的应许。十七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神盼望我们每个人听从他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假如听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话，你的平安，内心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你在外面所写出来显出来的公义的生活就如海浪，而且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不要惧怕，好像你信了主了一定很多儿女，不见得。这里所说的后裔是讲到你会有带人信主有属灵后裔的能力，因着你生命充满了神的平安，充满了神的能力，你就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人，所以人因为你传福音而信主的就成为你属灵的后裔。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跟提多都是我的属灵的儿子，就叫他儿子。所以你带一个人信主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后裔。然后下面是真的，你自己生的，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的孩子也会因为你的生从神那里得到生命和你的教导，他也会 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也不会像不信的人，他们一代一代的就被剪除而灭绝。所以你看多宝贵的应许啊！我们说啊，我的儿女到现在还没信啊，他已经这么大了都没信，没关系，我们祷告，凡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神都会听。这要我们的儿女信主是神喜悦的，我们就祷告。所以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平安。然后再看下面一句，第八节，哦，在下面他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有恩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不可能顺服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没有神的人，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改不过来的。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899面，旧约899面，神说一个没有神的人，这种罪性或者说任何的瑕疵，没人可以改，像什么一样？899面，哦，等一下啊，在耶利米书13章23节，899面23节，这里神讲到这些自然的人，世人没有办法改，像什么一样呢？23节，他说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世人是什么？古世人就是非洲人，非洲的黑人，你能够把他皮肤变白吗？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那个豹子身上的斑点你可以把它擦掉吗？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说你们没办法改变，假如人的话，你们这个带着罪性的人就不需要救主了，就自己可以行善。24节，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屑一样。这种没有得救的人，他的行为不会改的，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好像风一样就吹掉。这也就是为什么主再回来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所有不属神的人都会遭到完全的审判，还要到火湖里面永远的煎熬，是很痛苦的。所以假如不读神的话，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极端的慈爱，但是他是绝对的圣洁公义，他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那有圣灵的人呢，他就会体贴圣灵的力，他会体贴圣灵的力，他就喜欢做讨神喜欢的事。所以一个人你看他是不是真正得救不得救，你就看他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是不是完全做得到做不到，那跟我们的灵命的老练有关系，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意愿要顺服神。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8章，这主耶稣亲口讲的话，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愿意顺服的。139面，新约139面， 第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他在讲到他时时都有父的灵在他的心里与他同在。二十七节，第八章二十九节，从二十九节看好了。他说：“那差我来的，谁差他来？圣父把他差来，是与我同在。圣父借着圣灵在主耶稣的里面，而且时时充满他。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常顺服圣灵的人。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假如你们是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有圣灵的人，他们是喜欢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而且让圣灵能够借着他们结果子，能够在神的面前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但是属肉体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顺服神，就算是想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且跟神的生命完全隔绝了，靠自己没有能力行善的。我们最后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一个自然人，或者圣经上叫他们是外邦人，不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只有放纵自己的肉体，因为跟神的生命隔绝了，怎么能够顺服呢？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保罗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今天有圣灵了，我们不要再像从前一样，像不信的时候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圣灵，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子来顺服我们的肉体了。而且神也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神自己的心意的心，因为靠着圣灵我们可以，但是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是跟神的生命隔绝了，他是不可能遵循神的旨意的。二十节，要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话来做，才能够跟主耶稣学习。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你要想学耶稣，那是做梦。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今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的心智怎么改换呢？我们的心智是从神的话语上能够明白过来。我们过去以为好的，其实你读了神的话以后才晓得，哦，原来 这根本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所以你的心智是从神的话和圣灵的教导，让我们一天天改换一心。所以我们就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这个穿衣服总是说到基督徒的行为，我们要在行为上有一个新的表现。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怎么可能来顺服神，也不可能得神的喜悦。但是我们有神生命的人，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的像过去一样就顺服自己的老肉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第一个改变就是我要顺服神。主耶稣说，你们有愿意顺服我话语的心，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保罗他把这个自然人跟一个真信的人来开始做一个比较，让我们有个思考，到底我信了主以后，我从来没有办法能够遵守神的旨意，究竟是我是不是已经得救了？我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呢？假如我没有神的生命，可能我在神的面前要重新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或者你只是过去以为加入了一个教会，或者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受了一个洗，或者哪一天牧师叫你举个手或者站在前面，你以为这就是得救。不是的，一个真正的得救是一个生命的得着。所以我们要思考，究竟我们是还是一个自然人呢，还是我们是有圣灵的人？所以他来分析从生命开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